新年，所以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恭贺大家有一个新年，能够蒙恩，能够得到主的更大的祝福，同时呢能够更好的长进，来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那么在新年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看重的呢就是福。这个福呢，就是你看到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个福字，那么有些人甚至把这个福颠倒过来挂，就是福到福到了那但是我们在做基督徒呢，我们知道什么叫福，天下的人都在寻找福气。什么叫福气呢这个是我们需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那么当然我不是在这里跟大家完全的来解这个五章一到十节我只做一个引言。那么这个福字呢，特别是在2021年或者是2020年的时候呢或者严格来讲是2019年那个 COVID 冠状这个肺炎冠状疫情突然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完全措手不及都在没有人都预备得到你可不可以思想一下说如果在2018年你说天下所有的飞机都不飞，全部停在地上，没有人会想得到，没有人说肯，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可能的，很多人说不可能。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过去常常也有到国外去宣教等等。那么如果我说我一整年不飞，不离开新加坡，不到外国去培训，我也不可能想象有这回事情。但是现在你看到这个肺炎冠状肺炎呢，直到我们很多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完全发生了，可见给我们看到人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完全是在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底下出现的。所以在这种当然在这个冠状疫情呢，这个肺炎的来到呢影响了全世界当然现在的数目字已经来到200万人离世等等。所以我们想这个时候讲福气更加需要，我们更加需要神的福气。所以我想在这边要跟大家一起来讲这个什么叫做真正的福气。我们在讲到人的福气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福气。所以今天呢，我只是想做一个引言来讲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就是所谓的登山宝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边讲他登了山，特别是在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门徒当然还有很多人在听他讲道，但是最主要的这个是讲到门徒在我看看好，这个门徒在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思想呢，今天下午呢，我要跟大家思想三方面。第一就是这个福啊，中国人这个福跟我们圣经里面讲的福是怎么样的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要跟大家一起思想。所以呢，我会朝这个方向去，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福的意义，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福的意义、福的来源，还有得福之路。意思是说我们一般上这个登山宝训呢，我们都叫做是这个八福这边主耶稣讲到八福这个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思想。好了，所以首先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福的意义，这个福到底是什么意思，福的意思是什么。当然如果你问今天的人什么叫做福呢，第一就是你要有钱才是福嘛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很重要，但是有钱就是福吗？很多很有钱的人，你都会发现钱是有了，但是身体坏了或者是钱是有了，但是钱是有，但是你买不到平安。你可以买一张床，你买不到睡眠。你可以买一件物质，你买不到一个家庭。你可以买这个天下所有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买到爱。所以有钱就幸福吗？有很多有钱的人呢， 心里都有许多的烦恼。那么同时呢，有些人有名义，很多人追求名义，你要很有名，但是你有名就快乐吗？啊，当然今天呢，特别是在这个过去，就算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 Ravi Zachariah 的事情啊，他很有名，但是后来发现在生活上面有一些这个问题。所以有名就是好吗？也不一定。他有名的时候，他说我盼望做一个普通的人啊，但是名带来很多问题，地位带来很多的问题啊。所以问题是在这里，福气是什么呢？是有钱，要有名誉，要有地位吗？有些人说要有很多的财产啊，你看到，如果你要有财产，你就看这个所罗门的传这个传道书，传道书里面呢，你会发现所罗门建造房屋，所罗门有很多的金财，所罗门有很他用这个钱去买很多的嫔妃，他有很多的project， 你会去看他有很多的这些项目，一个又一个。不断的发展，到最后呢，他还是同一句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凡事都是虚空。所以这些呢，能不能够就是带给我们满足呢？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到了最后，健康，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健康。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多注意到很多人需要，当你有生病的时候，当然要去医。那么但是如果医生医不好的时候呢，就求神拜佛，到处去，反正能够医的就好。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就算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人去，哇，去这个教会，去那个教会，这个神医那个神医，到最后呢，弟兄姐妹，最重要的还不是健康。真正的福气呢在哪里呢？是在永生。要有永生才是真正的福气。一个人，每一个人死，很多人说我说你不管去哪里医，就算是你找到一个真的神医，我不大相信有神医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个神医，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他做不到，他不能够起死回生。每一个人都会死的，我告诉你有一个祷告神不会听的。我在死亡的时候，面对死亡的主啊，让我永远活着，他是不会听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永生的生命，不是今天的生命。今天的生命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离世的。但是我们真正的福气在过年里面。你说哎呀，为什么你过年们讲死呢？啊，我告诉你，过年的时候呢，你真正要明白，真正的福气就是有永恒的生命，那个才是真正的福气，有永恒的平安，有心里有永恒里面的盼望，你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不管我们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你的健康是怎么样，不管你的生活是怎么样，最终呢，你发现一个真正有神的人，有永生生命的人，他的心里面呢是有福气的。所以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平安呢是在哪里呢？是在永生里面。所以我们讲到，不管你是成功也好，是健康也好，是地位也好，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永恒的福气。主耶稣讲，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生命呢，不管你有多有钱，你有一天你还是会离世的。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所以主耶稣在那边讲到说，他说这边主耶稣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呢，他赚了很多钱，他有很多的财产，他没有地方放，他说我盖更大的仓，这个来收藏。到最后呢，主耶稣问他一句话，如果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呢？所以人呢，不管怎么样的人都不满足的。所以人的生命呢，不在乎你有多有少，不在乎你有多少钱，不在乎你有多大的物质，不在乎你有多少的财产，就在乎你心里面有没有神，有没有平安，有没有盼望。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人，就算是他没有这一切，但是你看他充满了喜乐，这个才是真正一个有福的人。那么让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圣经里面的福是什么意思。圣经的福字呢，我们中国人讲福气，有福气，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讲到福气字，通常我们用的这个字就是 shalom。 shalom 的意思就是很简单， 有些人说是平安，有些人是福气。那么在这个字呢，在主耶稣用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呢，他就是用这个字，这个字叫 Makarios。 Makarios 是希腊文， Shalom 是希伯来文。基本上他们拥有的，你把旧约的 Shalom 翻译成新约的时候呢，新约里面呢的希腊文的时候呢，通常我们都用这个字 Makarios， 意思说平安，或者必须说是有福气。所以主耶稣讲说，虚心的人 Makarios， 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啊，这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啊，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就是这个字，这个福字。那么在希伯来文或者旧约里面呢，我们都用这个字叫 Shalom。 所以你见到人的时候 Shalom， 你平安啊，有福啊。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就是福到，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盼望每一个人都有福。那么这个福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很多人说啊，是不是发财啊？当然今天啊，很多很多这个迷信的思想就说，哦，你要发财，你要成功，祝你长寿等等这些问题。但是这个字呢，其实在旧约里面有好几次的用法不同。那么我就简单的来说，告诉你用几节经文告诉你。在列王记上七章十五节那边讲说，神完成耶和华殿的一切功，这个完成这个字呢，在它的字根呢就是 Shalom 的意思。所以 Shalom 的意思是完成，或者是完全，或者是完整的意思。那么所以来到尼西米记六章十五节的时候，他们在修建城墙的时候，他也用这个字这个一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这个字完了呢也是完整了，也是 Shalom 这个字的字根变化过来的。所以他讲了完成完整的意思。所以 Shalom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的时候，你都是 Shalom Shalom 的意思什么呢？是我祝福你，不只是平安，不只是成功，祝福你完整完全完美的意思，是当然让你的生活完美的事。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讲到福气这个字是什么呢？福气这个字可以说是完整，或者完成，或者是完全融洽，就是说意思说我们都很融洽的在一起平静，或者安静，或者安宁或者是平安，或者是幸福幸福会比较恰当的来表达这个意思，或者是你的福利或者是成功，或者是这个繁荣昌盛。所以这个 Shalom 是一个字呢，非常的丰富的一个字，它里面呢包含了各式各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说我祝福你，这个福字呢包括所有使到你能够满足，使到幸福，使到你完整，使到你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等等，都包含在这个字里面。那么所以这个字呢，在这个希腊文的 Makarios 的这个字里面呢，同样有这个意思，包括幸福、完整、满足，或者知足，可以安宁，或者丰富的意思。这个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用的这个字的来源。所以圣经里面用的我愿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就是这个字。因为这个字是让你不单是说有钱，不是没有钱，不是说你有财产很多，不是说你有屋子大屋子小，都不是这个。他讲的是你有满足的生命，有满足的生活，是一个幸福完整的生命，完整的生活充满了这个安宁，充满了丰富基本上是一个 very rich， 非常充满的一个字。那么我们再讲到这个，就是这个福气在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幸福的意思。那么这个来源，这个福气从哪里来呢？这个福气从哪里来呢所以我们就查考圣经，这个福气从哪里来呢？基本上同样的，我给大家看几节经文。在加拉太书一章三节，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平安这个字就是有一个 peace， 或者说有一个和平，也有这个意思。是从哪里来呢？是从神那里来。这边平安不是说没有打仗或者没有吵架，是有一种平静，有一种安稳，有一种这个安宁的意思。 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罗马书十五章三十三节的用词，他说赐平安的神。所以平安是什么呢？这位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这个平安从哪里来？只有从神来。所以我们讲的我愿你平安，或者说我祝福你，这个福呢不是说by luck， 或者是说我们你有幸运你得来，不是。这个福气是愿，这个福气是从神而来，是这个神是赐平安的神，那里来是神赐的平安啊，与你众人同在。保罗讲的就是这个字。那么腓立比书里面也讲说赐平安的神，所以你会发现好多次圣经里面呢都讲到这个赐平安的神是从这里来。那么这个福气神怎么样赐给我们呢？基本上呢，如果你熟悉圣经呢你就知道这个福气是通过主耶稣的十字架赐给我们，是通过主耶稣成就在十字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平安，他所流出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恶。所以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常常说如果你犯错的时候，哎呀为什么你犯错，你总说是人嘛，人总是有错的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神创造我们是完整是完美的，当然你犯错的时候你就犯了得罪了人，得罪了一些自己，或者得罪了你的家人等等，这些呢都我们叫做罪，违背神就是罪，任何不符合神心意就是罪我们很简单的讲，你说哎呀为什么你要讲罪，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说人就是不完全的，那么神是完全的，但是神要我们主耶稣主在他的圣经里面讲说你要完全像我是完全一样，所以严格来讲任何不完全就是违背神，神要我们完全，我们不能够完全，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呢来拯救我们，就是说他用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要遮盖我们，就是要赎回我们一切的罪，使到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福气，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么让我还没有讲下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提醒大家，神的福气基本上第一呢，我们要知道第一真正的福气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找来的，也不是我们自己成就的，这个福气只有从神来的，从神来的福气才是真正的福气，我们自己去制造出来的，你知道我们所做制造出来的都不能够满足神，也而且呢我们所自己制造出来的都是暂时的，唯有从神来的才是真正的福。所以我们要问怎么样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这个福呢？第二呢，神很愿意我们得到这个福，所以神不是说不愿意，神是很愿意把这个福给我们，所以整本圣经都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么神所赐的福是超乎环境的神的赐给我们的福是比环境跟不受环境影响的，同时呢神的赐给福是永恒的，是永恒的，而且最重要的，神的赐给我们的福气跟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讲到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福呢你一定要是从神而来的，不可能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福气呢？所以这边刚才讲到什么叫做福呢，就是平安，一个完整，一个满足一个幸福的意思，来源只有神才能够赐这个福。那么第三呢，我们要讲的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福呢，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福呢？所以我不断的强调也给大家知道，这个马卡利奥就是圣经里面马太五章里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这边讲了八个福，这个马卡利奥的福字呢是包含各方各面的，是完整的福气，这个福气呢不是世界上给我们的福，这个福气呢只有是从神而来的福。好了，让我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你要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呢是我们叫做登山宝训，或者我们叫做八福。在这个八福里面呢，仔细看这个八福，你要知道这个八福呢基本上呢所有研究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八福你仔细看虚心的人否福的，这个很奇怪，应该是我们很这个虚心就是说你我们英文叫做 poor in spirit， 或者说你谦虚，或者是你贫穷，或者有些圣经翻译成邻里贫穷的人有福， 贫穷怎么会有福呢？一定是有钱才有福。所以你听起来这个马太福音讲这一段话呢，如果你不是信主的人啊，或者你不明白这一段的背景呢，你读起来这一段真的是很怪的。什么叫做虚心的人有福？贫穷的人怎么会有福？这个虚心就是邻里贫穷的人，谦卑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哀恸，哀恸就是 mourn， 就是哭泣，或者就是悲哀的意思。悲哀的人怎么会有福呢？所以你就读这段圣经呢，我要告诉你，这段圣经呢基本上是跟文化是完全违背的啊，所以是跟文化违背。所以在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这里讲了很多东西呢跟文化完全是有背的。虚心的人，哀恸的人，温柔这个字这个英文叫做 meek， 我们叫做 gentle， 有时候就是温柔。他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我谦卑，我这个随遇而安，就是说什么事情发生我都能够接受。为什么我们讲什么人可以成功，就是 get my way， 我要的东西我要努力去用我的能力去做到，这个才是有福的。但是他却说随遇而安，神所预备的，神的主权所预备的，你只要温柔的接受就可以了。所以这些呢，你会发现这些的教导呢，其实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个福气呢？他说你要虚心，你要贫穷，在邻里贫穷，你要哀恸，你要哭泣，你要温柔，你要饥渴沐浴，你要怜悯人。这些呢，在就算是今天，或者是就算在主耶稣的时代，这些都是不能听进去的，这是完全不能听进去的，这些是完全跟当时候的思想相背而驰的，完全不能接受的。到底这一篇讲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段圣经呢，你会发现这段圣经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吞都吞不下去。所以我要再一次强调，这段圣经呢是不是人世界的福气？这段圣经呢所讲的福气呢是从上头而来的。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个福气呢？除非你要按照神的方法才能够得到这个福气。这个方法不是这个世界的方法，这个方法呢是神的方法。所以我到底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呢？所以我要告诉你，这段圣经呢，第一是跟当时的文化相背而驰的，跟今天的文化也是一样，今天的人是绝对不能接受这一套的。那么第二呢，你会发现这段圣经是充满了改革性 revolutionary， 是改革的，它完全是不是以前所想象的。我们用今天的话叫做 paradigm shift， 就是你整个思维整个变换过来，完全不是你所想象的。所以如果你要按照世人的方法得福气呢，你就得到世人的福气。但是如果你要按照神的方法要得神的福气，你必须要按照神的方法，你就要来研究这段圣经，到底神这段圣经是讲什么呢？他讲的是完全不是这个世界所能接受的。而且这段圣经呢注重的是内心，不是注重外表，它完全是看你内心的世界怎么回事。你会发现虚心的人是讲心，哀恸是讲心里面的哀恸，这个温柔是讲里面的温柔啊，饥渴沐浴就是看你里面的渴望啊，然后呢连续人啊也是从里面的这个仁慈，全部都是讲你的心态。这段圣经主耶稣讲的完全是讲你内心世界，所以你会发现这段圣经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如果你仔细研究这段圣经呢登山宝训是非常宝贝的，对基督徒来说你好好研究这段圣经，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怎么样得到福气呢？你按照这个层次渐进式这个顺序渐进式来看，你就会明白，不然的话你就完全不明白。首先你要有这个在邻里贫穷你才可能为罪哀恸。哎，你说这边没有讲罪吗？我告诉你怎么讲罪呢。首先呢，你要知道第五章呢之前是第四章，第四章之前第三章。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研究这段圣经，你必须要有上下文，很重要要上下文，就是你要知道这段圣经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作用是什么。所以你要知道马太福音的作用，你就要知道马太写马太福音的目的是什么。马太写马太福音的目的呢，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王，他是一个君王马可福音是讲耶稣是一个仆人，路加福音讲耶稣是人子，约翰福音是讲 耶稣是神子，是神的儿子。但是马太要告诉我们耶稣是君王，怎么样他怎么样呈现这个君王的这个表现呢？所以他为什么一开始呢，他就讲到耶稣的家谱。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一本书开始的时候是列家谱的。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一开始读，哎呀糟糕了，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读来读去，哇，为什么谁要知道谁生谁，我连那个名字都搞不清楚啊。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样的书才是开始，一定以家谱开始呢？王，君王要知道你的这个 royal blood， 你就是说你这个有王的流的这个身体里面流的就是王的脉，他的血。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开始呢，第一里面呢就讲到耶稣是这个君王。第二呢，你会讲到耶稣的这个敬拜，就是第二章你会看到马太福音第二章呢，他就讲到很多博士，东方的博士来，东方博士就是 Kingmaker 造王者啊。东方博士来的时候，他带什么来？带黄金来。而希律不喜欢这个东方博士，要杀他们，可以随时杀他们，他不敢杀他，因为他来呢，不可能两三个人来，他来是众数的，整群人来的，一个军队来的，所以他不敢碰这些人。所以你会发现希律很起初的时候还跟他讲好话啊，你要怎么样啊，怎么，为什么呢？他原来是一个这个东方的博士，基本上如果你研究当时的圣经呢，应该是从伊朗那边下来的，这些都是造王者，这是 Kingmaker。 所以任何一个在当时的 political 这个政治环境里面呢，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这个君王的家谱，马太第二章就讲到这个造王者的出现，第三呢就讲这个约翰，施洗约翰是他的先锋啊，这个先锋，王的使者的先锋。然后接下来呢，他第四章讲到耶稣受考验。哎呀，为什么主耶稣王会受考验呢？你要知道当时候的时代是所有的君王呢都要丢在旷野里面让他们生存，如果他们能够生存回来呢，他就是有资格做君王啊。如果你有看这些希腊的影片呢，这个希腊的电影呢，好像 Gladiator 等等这些希腊的影片呢，你就发现所有的王呢，当时候的王一定要丢出去让他去面对野兽，面对挑战，他如果战胜回来他就有资格做君王。所以当马太福音这样写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们看到马太这个作者要呈现耶稣就是当时候旧约里面所讲的君王。所以第一章耶稣的家谱，第二章耶稣的这个造王者的敬拜，第三呢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先锋来了，第四呢耶稣的考验。那么来到第五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什么呢？第五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这边呢，你就是主耶稣的开始侍奉。主耶稣一开始侍奉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他说天国近了，你们都应该悔改。主耶稣一开口讲话呢，开始侍奉的时候呢，就是这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意思告诉我，主耶稣他如果是王的身份，他告诉你我的国度是什么呢？我的国度就是天国，我这个国度呢，你要进来首先你先要悔改。所以你会发现邻里贫穷或者虚心的人有福了，接下来你就要哀恸。为什么哀恸？哀恸什么呢？哭泣，哭泣什么呢？悲哀，悲哀什么呢？为你的罪悲哀。意思是说天国近了，你必须要悔改。你要知道你邻里贫穷或者虚心，这个意思呢就告诉你说，原来我不能够靠自己进天国，我不能够靠自己有永恒的生命，我不能够靠自己得永生。所以你要知道福音是很难接受的。为什么难呢？首先你要谦卑，如果你不谦卑，你是不可能接受福音的。所以主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接下来呢，你就会发现他的侍奉之后呢，第五章就开始什么呢？开始了君王的宣言 Manifesto， 他的宣言，他的一个政治体系出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个宣言，他宣告说他的国是什么呢？所以在第五章他就说耶稣上了山，坐下了，跟他的门徒到他跟前了，他就跟门徒讲，你要来到天国，你要进我的国，我是王，你要进我的国，首先你必须要虚心， 虚心是什么呢？我们华文字叫做虚心，英文字呢，其实这个字呢，我们会发现这个字基本上是讲到这个希腊文里面讲到这个讲他邻里贫穷，这个虚心，这个贫穷，这个字在 poor in spirit， 这个 poor 字呢就是 capital， 这个字呢本身就，你知道当我们讲到贫穷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说啊，我们旁边有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主耶稣不是用那个字，主耶稣说当时候的希腊文呢，贫穷有几个字可以形容，主耶稣用的那个字就是指什么呢？指那个贫穷到你根本不能够靠自己来维生，你必须要靠乞讨别人给你食物你才能够生存，他主耶稣用的是那个字啊， penny cross 就是指你贫穷，不过你还是可以做一些东西来生求生，但是这个字呢，虚，这个虚字呢是讲到你贫穷到一个地步，你连靠自己都不能够生存，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你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我自己自责来到这个地方，你认为自己贫穷到这个阶段，灵里面你心里面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达到主耶稣的要求，这样的人有福了。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失望过，我不知道你曾经在人生的低潮里面，有时候你落到最低潮的时候，你说这哎呀，所有的人都看不起，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你来到人生的最低潮的时候，你只要能够做一件事情，你说主啊救我，你呼求主啊，我不能，我靠自己，因为我的罪靠我自己的，你看我自己，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如果你不救我，我就死了。如果你认识到自己没有一点好处呢，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你如果认识到你自己不能够凭自己来得神的喜悦，你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在拣选一个这样的人。如果你说我有钱，我有能力，我能干，我怎么需要你，你就是不可能接受福音的。一个真正接受福音的时候，是当你落到人生最落最低点的时候，你说主啊我需要你，这个才是真正进入天国的钥匙。所以主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虚心 poor in spirit， 邻里贫穷，如果我们用简单的字就是邻里贫穷，我心里面觉得我自己太 poor 了，太贫穷了，我不能够靠自己，我不能够靠自己，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神面前夸耀。你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你求告神，神就会垂听。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七节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如果你认为你很健康，你不会去找耶稣的。当你认为我自己不行啊，主啊我真的不行，其实当你觉得不行的时候，就是你的转机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召义人。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你觉得是圣人，你不会接受神的，你不会接受神的福音的。你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贫穷，你要认识到自己的罪，你认识到自己不能够靠自己来得到神的喜悦的时候呢，他说只有我来是遭罪人，除非你承认你是罪人，不然你是不可能进天国的。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所以你说不可能，我挺好的。我常常碰到啊，这个我也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怎么信主呢？很多人跟我传福音，我都不信。后来怎么信呢？他说你说你这么好，圣经里面的旧约的律法呢，你把所有的旧约律法总纲记起来呢，有613条诫命，整个旧约有613条诫命 613。248条是正面的，365条是反面的。如果你行613条，你就可以在神面前夸耀。但是今天没有人可以，我不要讲613条，我讲十诫就好。你可不可以守十诫？如果你把十诫守得全，你可以得救。但是我告诉你，我说年轻的时候 我才不信，我去守，我真的守，哇，守到最后，主啊，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行，请你救我，我真的不行，我知道我自己真的不行。你知道一张白纸吗？一张白纸是白纸吗？如果你有垫了一个墨水在上面，你不管怎么样擦掉，总是有痕迹的，不可能恢复到完全。被打破了，你怎么样把它粘回去，还是有痕迹的。不完全就已经是不完全了。除非你认识到自己落到这个地步。有时候呢，我盼望，当然我们盼望你无风无灾无难，没有风险的时候，你可以信主。不过我猜，世上的人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人。我们通常要经历风险之后，我们才知道主的珍贵。但是呢，我想你如果坐在教会，我想你来教会，或许旁边的人不知道你心里的痛，不知道你心里的挣扎，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主知道。你能够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有神在你心里有一些动工。所以你要问自己，我不要告诉你什么东西吸引你，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认识到自己的贫穷，如果你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如果你认识到自己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我说你是有福的。你只要呼叫，你只要呼求主耶稣，他就会拯救你。这个就是邻里贫穷 poor in spirit， 或者我们用华文圣经翻译成虚心。如果你在人生的低谷，我们人特别是今天我们在这个肺炎冠状肺炎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有许多挣扎，我们表面上看来都好好的，主席间的时候、我们个人看都好好的，但是我的挣扎你可能不知道，你的挣扎我也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主知道。你呼叫，你呼求主啊救我，呼啊拯救我，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在方面我做不好。只要你认你的罪，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有讲，其实在罗马书上，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只是叫人知罪。律法的目的是什么？你行你去做，为什么要给我律法呢？因为要你知罪，原来我做不到，我才彰显出我的罪来。律法的目的是要让我知罪，知罪做什么呢？所以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他把我们引到耶稣。什么意思呢？律法知道让我知道，哎呀，我是一个罪人，罪人怎么办呢？主啊，我不能够救自己。所以他说他就引到耶稣基督，是主救你，是因信耶稣基督的拯救我才能够得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传什么呢？我们要传，你说我是新约，我不讲旧约，我们一定要把律法的讲得清楚。当我们知道神的要求是这么高，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做不到。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他说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告诉你，你律法的目的是告诉你你有罪，你需要一个救主。但当你承认说我需要这个救主的时候，你呼救他，呼求他，他就拯救你。所以你会发现登山宝训这个八福，福是从神来的福，不是我们人间的福。这个福呢，只有神才能够赐予，这个福是不受环境影响，不受世界影响的。这个福呢，在我们心中有一种满足，有一种喜乐，有一种安稳。不管环境怎么样变动，不管环境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我总是有一种宁静，我有一种平安，我有一种喜乐。所以我作为牧者，我们常常为一些年老的快于离世的弟兄姐妹给他们辅导，在他们没离世之前，我告诉你，我见过一些爱主的弟兄爱主的姐妹， 他离世的时候是充满喜乐，充满盼望的。这个跟外面的不信主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他有一种福气，他知道，我看出他虽然身体一天一天的毁坏，但是心里面一天一天的更新，你就看到这个信仰是真的。所以怎么样得到这个福气呢？弟兄姐妹，我亲爱的亲戚朋友们，我告诉你，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邻里贫穷。当你邻里贫穷，你看到自己不行的时候呢，你呼救神就拯救你。当你邻里贫穷，你就会为你的自己的罪来哀动，你会为自己的罪来悲伤。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温柔啊。当然这一个呢，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呢，是一个一个的借下去，你就会发现，原来我要告诉你，你后注意到吗？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他的答案，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因为是天国是他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第十节，为义必破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我们叫做这个叫做这个首尾呼应啊。他能够首尾呼应，就是说这整段是属于同一段的，同一个。他你看他的结果都是永生，他是成为神的儿子啊、有这个得这个谋得怜悯，得以见神，做神的儿子，这个都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怎么样才得到永远的福气呢？只有你认识到我们不是靠自己，这个因为这个福气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用神的方法。你当夜深人静，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的痛苦，没有人知道你的困难的时候，你自己知道，神也知道，神就在呼唤你。你只要回应主啊，我不靠自己，我来到你面前，我是邻里贫穷，我只靠你施怜悯给我。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垂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同样的，你不要以为我过了之后我就可以骄傲。不是的，我过了之后呢，我还是回到同样的。你要知道，我们要常常对自己讲传福音。什么意思呢？你要知道我们还是邻里贫穷，我们是要依靠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够一天过一天。所以我们要明白，当我们邻里贫穷的时候，就在神里得到最大的福气。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邻里的贫穷呢，是要依靠信。你看到这个约翰二十章二十九节，他说：“因为你看见我，没有看见的人信就有福了。”我们没有看见主耶稣，但是你因为信，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Makarios 这个福气。所以这边你硬要信，而且呢，你必须要遵守。当你遵守圣经的教导呢，你才是真正有福的，真正有福的。所以我盼望大家，你自己心里检讨自己，你或许来这里没有人知道你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你知道，神知道，神在呼唤你，你就悔改，你就向他呼求，主必然垂听。这个就是我们得到真正从神那里来的福气。所以再过两个星期就是新年了，我祝福大家得到的是天上的福气，不但是地上，是天上，是永恒的福气，让大家在神面前能够享受主所预备给我们各种各样天上的福气。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或许我们坐在我们旁边的人不了解我们的困难，或许我们的家人也不了解我们的困难，或许我们最亲爱的也不知道我们的困难，但是主你知道。主啊，我们知道当人生来到最低谷的时候，当别人放弃我们的时候，主你没有放弃我们，你还是紧紧的抓住我们，我们献上感恩。主啊，巴不得你完全的得着我们。当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有朋友们这样 在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感动他们，在你面前取气，在你面前呼叫，在你面前呼求主，主啊，求主你就拯救，让我们感受到你的恩典。主啊，当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下跪，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主啊，你就拯救我们。主啊，就在这里必然有你自己的人，求主你大大的施恩，使到我们看见尝到主真的滋味，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投靠你。主啊，巴不得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主你合神心意的教会，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蒙主你自己的眷顾。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